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这是今天11月1号啊，来一起来啊敬拜我们唯一的主。好啊，我们在原地可以向每位弟兄姊妹打招呼，祝你平安。好，感谢主哈。好，这次各位来一起在默祷哈，我们预备求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安静的心，一个就是好土哈，能够接受神的话语。再为今天正道的黄牧师祷告。好，我们一起默祷。好，感谢主，我们可以原地起立。我们来看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34:14-20。好，让我读。好，要立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石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们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于定罪。好，让我们低头做祷告哈。爱我们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主啊，我们在黑暗当中，主啊，真的我们一点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还在罪里的时候，主你来亲近我们，你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里，主让我们看到主，我们今天得救时是信靠你，信靠你的十字架的福音，你担当我们的罪，你为我们而死，主啊，你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你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盼望，最大的盼望，主啊，来亲近你，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一辈子来认识你都不够，求主你每天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亲近你的话语，因为你从话语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上一周我们在一母会一起敬拜的时候，看到主你的忠心的仆人 Andy 牧师跟他的师母，主啊，他们在这教会里，主啊，侍奉你32年。 Oh my God， 哦，主啊，真的特别感动，怎么看到主你这么忠心的仆人32年来亲近你，来信靠你，来带领主你给他的羊群，主让我们看到那么数千数万的人来到这里，通过他通你自己的话语来相信你，主来建立主你以宝血买的教会，主啊，求主你继续的，虽然他今天 已经退休，但是我们相信在主你的国度里，我们没有退休，只是主啊，默默地去祷告，默默地去参与主你的事工。我相信你大大的赐福恩尼牧师跟师母及他的家庭，主啊，这家庭是你所爱的，我相信主你继续使用这个家庭来建立主你的国度。我们再次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主啊，给我们一个模仿，能够看见主啊，侍奉主是这样的侍奉。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我们弟兄姊妹们一颗爱你的心，衷心的爱你，一直到给我们的最后的一天。主啊，虽然这个路子很难走，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做。主啊，我相信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今天在两天，主，我们就美国大选了。主啊，求主你的灵就与这个国家同在。主啊，你的国当代是建立在主你的心意里面。我们200多年来，主，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越来越远离你，越不认识你，越背离你。主，但是你没有放弃这个国家，求主怜悯这个国家，求主怜悯这个国家。哦，阿爸天父，求主你拣选你的人，爱你的人。主，我们不知道谁能当选，但是主，我相信这一切在你的掌管当中。求主你带领，让全世界看到主你是掌权的，你是掌管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哦，阿爸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每个人为这一次 总统大选祷告。哦，阿爸，主要尤其是这个疫情，主要继续看在严重当中。主啊，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在你的美意当中。求主你给我们所有的人，世上的人，认罪悔改的心归向于你。求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主啊，今天是释放主你的话语，黄牧师，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扶持他。主啊，让他的圣灵感动。主啊，听的讲的被你的圣灵所感动。主，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重新里面再重新得力。感谢你，今天我们的敬拜从头到尾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大能的手。求圣灵啊，你此时此刻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全地都属耶和华的，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我们一起来开声的赞美我们的神，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我要侧耳倾听，宇宙唱歌四维银河，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天父眷顾。 感谢主，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贝迪姐妹把我们这个歌降 key， 我都可以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我相信我们的阿爸父也很高兴，也听到我们的歌声，虽然对我有点累。不过这个世界战争还没有完，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要戴口罩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想平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所以我会在这首歌《我心灵得安宁》，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在任何环境我已经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也一样，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要慌，我们做好我们的保护，我们一样可以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我心灵得安宁》。
感谢神，我们又回到 我们华人聚会的会堂来聚会敬拜哈。刚才我们刘弟兄也特别提到，我们上礼拜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参加美国牧会的联合的崇拜哈。其实，在过程里面，我是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哈。不是因为 Andy 牧师要退休，而是我们能够一起用诗歌敬拜神啊。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肤色啊，我们能够一起敬拜神。然后我们也看到，不仅是 Andy 牧师，其实每一位服侍神的百姓啊，弟兄姊妹啊，不是只有牧师，每一位服侍神的弟兄姊妹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都要受到这样子的肯定啊，因为耶稣说，凡服侍我的，怎么样，我父必尊重他。各位来服侍神、服侍耶稣、服侍教会，这位天父、这位掌权的天父、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天父要尊重各位啊。所以哪怕只是发一张周报啊、大纲，或是在后面控制灯光音响，这都是服侍神、都是服侍耶稣、都是服侍教会啊。我父，这位天父必要尊重啊。所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服侍，我们做所有的服侍没有高低，没有大小啊，在主的眼中啊，神喜悦忠心而良善的仆人啊。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啊，感谢神。那同样的，我们也要为美国牧会之后他就要这个月要选举聘牧委员啊，然后大概十二月初选举出来之后啊，就会开始聘牧，可能花一段时间啊，所以也特别为美国教会能够寻找到合适的主任牧师，而且继续和我们华人教会来配搭，好、啊、来祷告啊，也为 Randy 牧师啊 ，Judy、Randy、Hughes 啊，我们很熟的 Randy 牧师，常常帮助我们啊，也协助我们海外的短宣。那 Judy 老师每个礼拜一早上带我们 ESL 啊，那这个月都是 Randy 牧师来讲道。啊，他已经是退休的牧师，那现在代替来讲道，而且他也是目前的所谓长老里面的主席，啊，就继续为我们 Randy 牧师来祷告。我们也为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为 Betty 的媳妇叫 Karen， 啊 ，Betty 有一个儿子住在印第安纳州叫 Dave， 啊，他的妻子叫 Karen， 那最近也发现有 cancer， 所以需要去医院做治疗，啊，所以。特别为 Betty's daughter-in-law Karen 来祷告。当然我们也继续为这个一位姐妹叫 Joy 啊，是丽娜的同事，在医院里面的同事啊。那我们也知道 Joy 的先生这个两个礼拜前啊被主接去啊，然后上个礼拜他们回到密西西比办完了追思礼拜，现在又回到我们这个地区来上班，好，回到医院来上班工作，因为他还有一个小儿子才三岁啊，所以继续为这个家庭祷告，好，求主保护看顾啊这个家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主，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你，感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主啊，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看见许多属灵的前辈们是这样子的忠心服侍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财富、我们各样的机会来服侍主。好，我们也为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代祷。为 Betty 的媳妇 Karen 来祷告，为这个 Joy 姐妹来祷告，也为我们在座当中我们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为 Winnie 来祷告，正在治疗的像 Lucas 的弟弟来祷告还有一些年长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都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也为这个美国教会来祷告，他们要即将开始聘牧的工作选举聘牧委员，然后开始聘牧，可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求主引导这些聘牧委员，那之后也要经过会员的投票愿主你的心意成全，让这个教会有一个新的主任牧师可以带领这个教会一起的成长，也愿意继续的跟我们 华人的弟兄姊妹来配搭侍奉，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不知道各位手上有没有拿到我们今天的讲章大纲哈、啊？如果时间来得及，我都尽可能印出来啊。We have English sermon outline 啊 ，and Chinese sermon outline 啊。如果请各位弟兄姊妹一进来的时候啊，那我们招待的同工会发给各位啊，或是各位可以自己来啊前面来拿哈、啊，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而且各位可以在上面做笔记，可以带回去啊，带回去。好，今天我们读经的内容啊，在约伯记，啊，约伯记的第一章的7-22节，啊，那经文不是很长，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可以用中文，可以用英文都可以啊。We are read Job chapter 1:7-22，哈，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请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围围上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突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一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遗忘，或以也不忘凭神。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哈，福音、盼望以及世界啊的系列啊。我们第一堂讲到是提到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盼望啊。在一个月以前啊，什么是个人的盼望呢？个人的盼望是重生，你的生命被改变啊，不再困在这个老我、老自己啊的肉体里面，能够内心能够更新、能够变化，这是个人的盼望。接下来第二周我们提到教会的盼望，什么是教会的盼望？提到教会的盼望是彼此相爱。我们不是世上其他的团体，不是一个同乡会，不是一个俱乐部，也不是一个政党。我们跟世界上的许多团体不同，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可以愿意无私的彼此相爱。 不看个人的地位、学历、财富，外貌，彼此相爱，这是教会带给这世界的盼望。第三周的题目是世界的盼望，提到了是耶稣的救赎，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救赎，各位灵魂的救赎，第二方面是整个环境这个物质世界的改变。最后我们提到耶稣再来的新天新地，所以从下礼拜开始我们会一系列在这个年底有这个启示录的讲道，总共有七堂讲道，我们把启示录分成七个大的段落，最后一堂讲到了新天新地。当然我们十二月还是有要庆祝这个圣诞节，所以下礼拜开始要一个新的系列的讲道。那今天是这个系列关于盼望最后一场讲道，提到了在苦难当中的盼望苦难特别各位年纪越来越长，我们经历的苦难或是看见的苦难是越来越多小朋友可能或是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到这么多的苦难，但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长苦难发生在我们身旁或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这边有好几个 D disease 疾病， death 死亡， disaster 灾难我们看见加州有大火特别最近发生在这个 Orange County 很多华人而且是经济很好的华人住在那边，有10万人要逃disaster 或是这个墨西哥湾这个飓风要上来那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灾难，还有呢 depression disappointed 都是 D 开头的，好像很多 D 开头的字都让我们感觉到很痛苦苦难那当遇见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家人身上，还有身旁的人身上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怎么样，我们会问 why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家人身上，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弟兄姊妹身上， why 我们会问自己，会问别人或是把这个责任认为这是政府，这是社会。当然基督徒可能直接来问神 why 为什么。其实上个礼拜五前两天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正好我们主题也提到了火炼的试验那各位可以去听我们的录音还有看这个信息，也提到了有几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出于神的管教，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也可能是神给你的一个造就，但是常常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我们问 why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原因，是我犯罪了吗？好像我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犯罪或是没有犯过罪但是我的罪有这么重，重到神要给我癌症，神要给我的家人生病，神要给我的家庭发生冲突或是等等或是其他的灾难，我的罪有这么大吗？所以我们有许多问号，这是魔鬼的攻击吗还是神为了要使我能够灵命成长成熟信心增加，我们有许多的问号，所以这个世界也提供了许多的答案而且常常是简化的答案。有两种答案世界会提供给你，第一种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或是说我们认为保守派吧今天美国也有所谓保守派，也有自由派，你发现这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是道德主义，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是不是神在惩罚我，是不是我的信心不够，我为上帝做的不够，我的聚会不够，我的奉献不够，我的服事不够，我爱主不够，我爱人不够，所以第一种人会给你这样子的解答。我们看见之后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走这条路线他们认为约伯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神才处罚你所以他们是用有限的因果观你有这样的结果必定是你犯罪，这是道德主义，所谓的保守主义。我们发现这个其实很不公平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个人，或甚至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 什么事情得罪了神。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随机主义或所谓机会主义者，他怎么说？他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事情都是随机发生的，这是个意外啊，这个车子撞到你，这是个意外，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方也没办法控制，或是有这个灾难，或是那个灾难，一切都是偶然的，偶然发生的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彼此竞争，没有所谓的因果，也没有许多的善恶可以分别。所以最多说哦，大概你运气不好。最后他们推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位神，没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权，所以这些事情就这样子胡乱的、随便的、随机的发生。这是所谓的自由派或是机会主义者。你发现这个世上就有两种这样的声音，一种是定罪的，定罪别人，定罪自己；一种就是 I don't care, doesn't matter, 我没有办法改变，是很无奈的，甚至是嘲讽的，嘲讽，所以没有神吧？你看吧，所以这些灾难发生，没有神。但是约伯书刚才各位所读的，却告诉我们，这两种方法都行不通，因为你发现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情，用这两个方式都无法解释，因为约伯是个义人，神称赞他，神主动称赞他，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八节，所以他不是那个因果报应底下一个受害者，但是这也不是个随机发生的事情。我们看见有一个生物叫做魔鬼，叫做撒旦，起来攻击约伯，起来控告约伯。他控告约伯什么呢？他质疑约伯不是无缘无故的来爱神。我们看见这个魔鬼到上帝面前告状，告约伯的状。我说啊，这个可怜的约伯，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结果魔鬼来告状。接下来我们就慢慢会发现，为什么魔鬼要来告状。圣经上说魔鬼是控告人的，那个控告人的啊，魔鬼的主意，魔鬼的企图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见魔鬼要带来灾难，他攻击人，只有我们看见发生这许多的事情是出于魔鬼的攻击，所以是魔鬼主动要做这个事情。我们看见灾难，看见邪恶，是魔鬼的作为，他主动要这么做，并非上帝要主动降下灾祸。我们看见神创造了伊甸园，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灾祸，所以邪恶或是灾难不是神所创造的，不是神所愿意发生的。神恨恶邪恶，神也恨恶灾难。可是各位也许会说啊，那为什么神允许它发生呢？首先我们看见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让我们看见神依旧掌权，也就是说魔鬼没有办法超越神给他的限制。神说好的，你可以怎么做，但是你不可以怎么做。所以各位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啊，这跟世上的许多的观念，各位去看电影啊，比如看《星际大战》啊，拿这个两把剑，这个叫原力啊，这个是很popular 的想法，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两种力量在抗争，在彼此竞争，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不断的竞争，不断的竞争，有的时候善赢，有的时候恶赢啊，这个世界永远都在善恶当中的竞争，两种力量，没有一个比哪一个更大。这个是人许多观念，但是我们看见不是的，神可以完全的限制魔鬼的作为。待会我们接下来看为什么神允许他做一些事情，但是神不允许他伤害约伯的性命。魔鬼再怎么样控告，他再有什么能力的强大，没有办法超越神的能力，神的管辖。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点让我们感到安慰，就是神依旧掌权，不因为有这些灾难发生， 神就是一个失能的神，是个缺席的神，是个无能的神。不，神依旧掌权，魔鬼没有办法超越神，所以不是两个力量在那边竞争相撞，魔鬼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神为什么允许这样事情发生呢？允许，但是限制。就我们人类的智慧而言，要么就是左，要么就是右，要么就是保守派，要么就是自由派。但是神走了一种新的方法，超越我们的人的智慧，就是神胜过邪恶的方法，就是我允许它发生，但是我限制它。神允许魔鬼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神也限制了魔鬼的作为。神允许魔鬼有限度的攻击约伯，但是最后魔鬼的计划却失败了。为什么魔鬼的计划失败了？魔鬼的计划就是要让怎么样，约伯因着苦难对神的信心感到软弱，甚至质疑神，甚至论断神。可是我们刚刚看到读到最后22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他不妄评论神。不仅如此，他还赞美神，敬拜神。他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可以看见魔鬼要摧毁约伯的信心，这是魔鬼的企图。但是神允许魔鬼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又限制魔鬼不能够伤害约伯的性命的情况下，结果就是魔鬼的计划失败了，神的计划成功了，约伯还是持守他对神的信心，他仍然赞美神，而且他讲的话短短一句话，这叫做恩典神学。什么叫恩典神学？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所以约伯不把他这些所有的一切，他的产业、他的地位、他的财富、他的儿女、他的健康，当作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就看约伯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来的，神可以给他，也可以神可以去收回，神掌权。所以魔鬼撒旦的计划失败了。同样的，神也可能会允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允许某些灾难、某些邪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或是我们家人身上。但是目的是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即使我们从头到尾不知道苦难的原因。我刚讲的标准答案，神的管教、魔鬼的攻击、上帝的试炼造就。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约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是魔鬼给他的恶意的控告、诬告，但是神仍然成功了。约伯在经历过苦难，最后也成功了，魔鬼失败。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神短暂的允许某些灾难发生，但是结果却是胜过了邪恶，胜过了灾难。所以我们翻过来各位的讲章大纲的第2页，所以即使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刚刚提到我们不要急着给别人一个简单的答案。基督徒有时候就会像那三个好朋友哈，我们没有读，但是约伯说后面很大的一部分，这三个好朋友给约伯一些答案、简答。各位，你给别人一些简单的答案、简化的答案，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的确，我们看见约伯三个朋友给约伯带来是更大的伤害，还不如他们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陪伴约伯，倾听约伯，一句话都不说，但是我给你安慰、给你支持、给你鼓励、陪伴。陪伴而不论断，即使我们不知道答案。所以第二点提到了，即使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仍然能够活下来，仍然能够拥抱神给我们的生命，今天、现在。各位看，约伯不知情，可是他依旧爱神，依旧 敬畏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更进一步来提到了魔鬼的诡计是什么。魔鬼控告约伯，控告什么呢？好像到法官面前控告某某人，约伯这个人啊，不是像神说是一个义人，他并不爱神，他只想从神得着好处，得到财富，得到健康，得到儿女，得到家庭，得到地位。各位可以发现世上许多其他的宗教都是如此，他们信靠神，他们的偶像就是为了得到好处，我是为了我的问题能够解决才来到他的这个宗教。如果他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不能够垂听他的，不管是祈祷也好啊，这个各样的方式啊，念经啊，诵经啊，或是苦行啊，奉献啊，最后这个人就会离弃了他原本敬拜的对象。所以魔鬼控告约伯，他就是像这样子，他也是想要跟神有一个怎样利益交换。他爱神不过是为了神你要向神求什么，他爱的不是神自己，而是神给他的赐福。你觉得这是爱吗？一个真的爱，一个真的爱神的人，是因为神自己，他是神，他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是赐给我生命的神，他是爱我的神，我爱他，而不是因为这个时候神有祝福我就爱他，下个时候有灾难来了，神没有垂听我祷告，我就不爱他了，这就不是真的爱。我想各位在夫妻当中、家庭当中也是一样，各位很希望你的父母是无条件的爱你，对吧？你的父母也希望你无条件的爱他，不是因为 OK 我的父母给我吃给我住给我穿 OK 给我零用钱跟我上学 OK 我就爱他，那如果有一天父母不能够供应了，我就不爱他了。所以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爱，神与人中间一个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期待人与人中间也有一个无条件的爱。你希望你的丈夫爱你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你的外貌，有一天我们外貌会改变，不是因为你的才能，不是因为你的健康等等等等，因为我们也会失去，对吧？你希望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无条件的爱你，这才叫是爱，要不然就是利益交换，那就是一种 business， 一个生意。世上的人就是这样，利益交换嘛 ，make a deal， make a contract， 啊，我们利益交换，啊，我要租你的房子，买你的房子，我就付钱嘛，对吧？啊，价格同意，我们就交换，这个不是爱，那就是生意。所以我们看见魔鬼要破坏一件事情，就是神与人当中那一个真正的爱。那神怎么面对呢？如何能够证明神与人当中有一个真正的爱？因着神是神，我爱他；因着人是人，因着你身旁弟兄姊妹是人，因着你身旁弟兄姊妹是因为神的形象荣耀所创造的人来爱他，不是因为他的肤色，不是因为他的地位，不是因为他的外貌。我爱你，我爱你是因为你是神所创造的人，不是因为你给我什么好处。教会应当是如此，对吧？这就是一个教会跟世上的团体不同。我们爱神是因为神是神，我们爱人是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人有尊贵的形象。那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神如何能够使魔鬼的计划失败，使约伯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也是约伯经过试验，对吧？先是失去财产，后来失去他儿女，最后失去他的健康。但我们知道后来约伯在失去健康的时候，他不敢埋怨神，但是他埋怨自己，他说我期待我没有生在这个世上倒好。他怎么样？他咒诅自己的生命，就好像许多人觉得说，啊，我活不下去了，我不想活了，有的人就真的选择结束了生命。约伯也曾经陷在这样的痛苦当中。那神如何帮助约伯？在约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使约伯成为真正的义人，唯一的方法就是神允许约伯受苦，但是约伯却不知道原因。我再说一次，神使约伯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真正一个爱神的人，是让约伯受苦，允许约伯受苦，但是约伯从头到尾不知道原因。如果神一开始就跟约伯讲啊，我跟你说哈，你受苦就是因为魔鬼攻击你，魔鬼控告你，但是你不要担心啊，魔鬼可能拿去你的财富，拿走你的儿女，甚至拿走你的健康，有一天我要把这些全部偿还给你，多好啊啊！财富还给你，儿女在天上，我还再一次给你儿女，然后你的健康会得到医治，所以你不要怕哈，哎，你就忍耐一下，经过这三种不同苦难，我都会还给你啊。那约伯好好啊，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觉得约伯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吗？不会。如果我们都知道 ，OK， 好啊，这好像在演一场戏哈、啊，好像神跟魔鬼在演一场戏啊，演给约伯看，然后约伯我就忍耐，然后最后我就会得到神的奖赏。那么约伯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真正爱神的人。所以神选择了一个好像很痛苦的方法，很残忍的方法，就是约伯受苦，可是他从头到尾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看到结局是好的，虽然我们又看到约伯记最后啊，各位可以翻到后面来看，他说从前风闻有你，今日亲眼见你，然后约伯开始悔改，而且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约伯得胜，约伯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所以这也许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何受苦的原因。我们在座当中有许多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或是身旁的弟兄姊妹家人在苦难当中受苦，但是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依旧怀抱了信心，依然拥抱我们的生命，知道神掌管这一切，然后我们因着神，他是神来爱他。请注意哈，我们呼召来侍奉这位神哈，他掌管一切，可是他不被我们所掌控跟掌管。你不能说神，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领导我？你可以这么做啊，你可以那么做啊。那如果神都照着我们意思这么做，那么变成我就是神，神被我所操控。你就要发现人很喜欢操控，不只是想操控身旁的人，也想操控这位神。当你想要操控神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敬畏顺服这位神。所以我们看见约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非常的痛苦，他怎么样？撕裂的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他用这个外在的行动表示他心里的痛苦啊，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当然我不知道约伯，这个约伯记是很古老的一卷书哈、啊，他撕裂了外袍，表达他内心的痛苦，剃了头，伏在地上。所以约伯在情感情绪上经历极大的痛苦，他也表达出来。但是圣经怎么评论他？他说约伯并没有犯罪。所以请注意这一点哈，如果你身旁的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他悲伤，他痛哭流涕，他哀伤，请你不要阻止他说，对不起啊，你是基督徒啊，你不应该悲伤啊，啊，基督徒啊不应该难过啊，啊，你要喜乐啊。不，神允许我们表达情感。所以约伯表达他情感的悲伤，在圣经给他评论说他并没有犯罪。所以在苦难当中，你悲伤，你流泪，或是你与受苦的人一同流泪，这不是犯罪，不是犯罪。重点是约伯并不因此来妄论神。这故事还没有结束，第三点提到了我们期待有个终极的答案，没有错，约伯不知道答案。可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看见了，对吧？我们比约伯有福，对吧？而且在约伯受苦之前，同样的试探也发生在谁的身上？亚当跟夏娃的身上。我们这边是魔鬼对神说：“约伯并非爱你。”他质疑神与人中间这个真正的爱。同样的，魔鬼也在伊甸园当中对第一对人类男女。亚当夏娃说神不是真的爱你，所以他不允许你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尤其是那棵树上的果子。 你会发现魔鬼给人的试探就在这里，神不是真的爱你啊，所以他不给你，对吧？不给你这个果子，神不是真的爱你啊，所以他允许灾难降到你身上。这是魔鬼对约伯的试探，也是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试探。所以我们看见亚当夏娃也跌倒了，我们人类的祖先第一对人类就在这个事情上跌倒了，因此这个种子就埋在每一个后代人类心中，就是我想神不是真的爱我吧，我怀疑神真的爱我，神大概为了什么好处才爱我吧，或是我一定要做到多好他才会爱我。哎，各位，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子质疑我，哎，我的妈妈大概不是真的爱我吧，我的爸爸大概不是真的爱我吧，啊，我身旁的弟兄姊妹大概不是真的爱我，那个牧师大概不是真的爱我啊，神不是真的爱我。我们开始去论断批评软弱，就从这个种子开始，神不是真的爱我。但是经过了几千年之后，有一个人来证明神是真的爱我。他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他被鞭打，剥光了身的衣服，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看见神铁脸不看他，但是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不是埋怨神，他不是质疑神，他说成了，神的工作完成了。这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一个无辜的人，无辜的受苦者，但是他却敬拜神，顺服神，以至于这个人打破了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就是神不是真的爱你，人也不会是完全的爱神。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所说的所做的证明了神完全的爱我们，因为他牺牲了耶稣为了你，为了我。我们也看见人可以完全的爱神，即便在无辜当中受苦，耶稣仍然爱这位天父。所以耶稣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无条件的爱，神无条件的爱人，舍弃了耶稣，舍弃了神的独生子来爱我们，所以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人可以来爱神。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完全的打破了魔鬼的谎言。几千年来，从亚当夏娃以来，在人类心中的谎言就是神不爱我。但是看看耶稣为你所做的，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即便我们身上还有许多苦难，但是看看耶稣为你为我所做的，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同样，耶稣为我们受苦，不是为了让我们之后啊都完全没有苦难。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仍然有苦难。耶稣也提醒我们，啊，他是我们的主人，啊，是师父，我们这些做门徒的也会经历到不同的苦难。可是，当我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他是无辜受害，依旧爱神，也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就是在苦难当中，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我仍然能够爱神。那魔鬼的诡计谎言就被打破了。神用魔鬼自以为是的方法打破了魔鬼的谎言，打破了那个罪恶邪恶的循环。你经历到神的爱吗？你相信神无条件的爱你吗？你愿意无条件的爱神，无条件的爱人吗？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约伯身上发生的事情。他在经历这样的苦难当中，他依旧爱神，依旧信靠神。主耶稣，让我们看见真的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证明了上帝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接纳我们，以至于他舍了自己的独生子。主啊，帮助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或是试探当中的时候，帮助我们信靠你，知道你仍然爱我们，知道你依旧掌权，知道这个苦难不过是暂时的，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更新。我们献上感恩，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被称颂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牧师的证道。说到这个苦难哦，想每个人都经历过哈。在从前可能碰到一点苦难，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哦，什么事都在我身上哦。可是当你心中有神，当你知道神掌权，你就知道，哎呀，这个苦难来的好的无比，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苦难当中经历神，神也要来敬念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说，神，你给我的苦难，我只有赞美你，感谢你。以前不能了解什么在苦难中赞美神，怎么可能呢？我都这么倒霉了还赞美神。现在我知道，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无非是我们能承受的，因为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就像约伯一样，他知道说所信的是谁，他信心这么大，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我知所信的是谁》。前面来，
好，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在这样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当中，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在更加泛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国度，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都充满了恐惧， 哦，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不安，很多的病痛。有的时候，如果不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开始信心下沉，很容易就开始埋怨，开始灰心、沮丧、丧胆。但是今天透过神的话语，每一次透过神的话，再一次激励我们重新的举目抬头来仰望神。我们知道这是天父世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天父你仍然在掌权。那今天尤其是透过约伯的经历，我们看见约伯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锻炼练成的。那今天我们也感谢神，我们透过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知道发生在他们生命中的事情，今天依然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当面对苦难的时候，盼望我们不再抱怨，我们不再祷告求神快一点的挪去，因为我们相信神他的爱没有改变，他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完全和无条件的。很多时候神他并不喜欢这些苦难临在他的儿女身上，但是神他借着这些苦难，他来造就我们，他来提升我们，他要把那个真实的完全的坚定的信心练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他知道我们生命要面对那么多苦难，唯一最宝贵的就是如金子般的信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的面对世界所有的苦难和试炼。所以感谢神，如果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苦难当中，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我们要像约伯一样不忘提神。我们相信神有时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界限，他不允许魔鬼撒旦真正的伤害到我们的性命。所以盼望有一天我们也如约伯一样，就是我们曾经是风闻有神，我们有一天可以亲眼看见神，经历神。谢谢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奉献，尤其是我相信我们需要有金钱的奉献来支撑我们的教会，盼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之后，我们更能够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神，来让我们的教会度过难关。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主的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请坐，请坐。